好，今年干爹呢是 Dyke 哦， Dyke 其实已经是我们的老干爹了，基本上就是我们要做什么他们好像就不管，就是要一起做，就是 we jump they jump 的意思哦。所以他赞助我们 Tough Boba 才有很多的产品，首映当天蛇鞭还有穿一个什么时尚雨衣嘛，其实那也是 Dyke 的产品哦。感觉他们口袋很深，种类超多，生活用得到都有出。最近他们出的新产品呢是新革命新生活新一代滤镜顺热式饮水机。好了， Ken 换你了啦。
This is not Ken， 我是 Dyke滤镜顺热式饮水机。
戴克就是结合了滤芯跟瞬间加热的饮水机，让我随时都可以手冲咖啡。
噗噜噗噜噗噜，你看我在出水哦。
好，嘿，戴克，那我现在按你一下，哔，你可以出水了吗？
噗噜噗噜噗噜 ，I'm hot too。
嘿，戴克，我知道你还可以出热水。
噗噜噗噜噗噜 ，I can be super hot。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觉得你现在瘦了很帅，想炫耀。
Shut up。我现在是带饮水机好吗？出的水很干净，可以直接喝，还可以拿来煮泡面 哦。
你很棒，很棒。
而且带可的饮水机通用 BWT 啊、Brita 啊，还有飞利浦的滤芯，通通都可以用哦。
什么 size 的都可以放到我的身体里，我都可以出干净的水给你们喝哦。
重点不是 size 啦，是不用被特定的品牌绑架，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啊、口感来选你要用的滤芯。
所以 Dyke 滤镜顺热式饮水机跟我们一样是最自由的饮水机。
我现在家里用的方式是传统，就是用烧水壶煮热水的方式。那有了这台二合一以后，我以后就可以把它摆在自己房间，想喝水啊、吃泡面、泡咖啡都可以带在房间里面。而且它有3公升的容量，这样子我基本上都不用出门了哦。
我是觉得你还是出门比较好啦。Dyke 滤镜顺热式饮水机外形时尚简约，界面好操作，而且它超省电。
嗯，对，它超省电，它跟传统饮水机比起来，每个月可以省60%的电量。
噗噜噗噜噗噜，我是 Dyke 滤镜顺热式饮水机，最自由的饮水机。
Pocket 这个星球，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小星球，谁来你的那个星球上都是免费的，那他来就来，他不高兴他就走，不是都这样吗？我觉得这才是媒体真正的自由，也是我喜欢 Podcast 的原因。可事实上，我老实告诉你，你觉得我有关心过排行榜吗？
啊，你在很前面，哎、欸，我们都还没有正式介绍过来宾。
我们先介绍，然后我们来继续聊、哦。你有没有关心
过？我是吴淡如，大家都听清楚我的声音嘛。
我靠，就在 KK 秀。
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同时会在人生实用商学院播出。我其实，我跟你说，我已经100年不上节目了。
对啊，所以我们就很开心。你怎么愿意来啊？
因为我觉得你长得很漂亮。
谢谢谢谢，我也是这样觉得。
而且我觉得他看起来
漂亮吗？
就很普通啦，但是笑声蛮可爱的。
啊，谢谢。
可以叫你 Betty 吗？这是 OK 吗？
可以。好好，
所以为了跟 Betty 录节目，其实我已经听了好几天。你的节目、嗯、因为我也不算是你的受众、嗯、但是我知道我身边有蛮多哥哥姐姐们都会听、嗯、所以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欸、我跟你讲不止哥哥姐你让我分辨一下我有一个侄子他今年刚从大学毕业他就有一天很惊讶的跟我说姑姑我旁边有很多同学正在听实用商学院我看到、哦、你要是我的朋友告诉我他在听、嗯、我都不会觉得太高兴你知道虽然我不讨好谁我说过了但是突然发现我那侄子平常这样傻头傻脑他的同学也傻头傻脑竟然都在听其实那天我有点高兴耶因为是他们自动来听的呀、嗯、那还有一个说他把人生实用商学院他的那个失眠治好了因为他晚上听我的声音就会睡觉我也觉得挺好的呀
敏迪的最大敌手
对、
啊、原来是吴淡如
哦、真的不好意思我真的只听过你们还有骨癌这样子所以我没有关心别人因为我其实公司的工作也不少那我没有办法全面性调查资讯我的星球有时候就像是你要不要来访没有关系这样子
那你的星球有多少人你现在团队多少人你做这么多节目这么多事、
啊、
还是跟、欸、
就我啊我家里有一个录音室啊、
嗯、哦，你在家自己录
我就自己做呀我高兴讲什么题目就什么题目啊我要约来宾就约去我家因为我的录音室在我家、嗯、欢迎你们哪天也来玩、啊、但你要了解那个个性我并不是一个真正喜欢跟一群人那个团队合作的人所以能够在自己家里录音然后请朋友来、嗯、我觉得很放松那我也没刻意要请谁通常是有人说哎，他要宣传什么或者是说哎，他要讲一个话题那我的来宾都是他自己来的，
嗯嗯，哦，是他们自己联系你，
是啊，
你 很少邀请
你不挑是不是？
我也会挑，
会挑。我
长得不帅，我其实会很有意见。
最少寄照片给你，
没有啦，就是如果你真的要用大众传播，你至少要会讲话，嗯，对不对？嗯。
所以你都比较少自己去主动邀请别人，都是说 Betty 我想要上你节目，我想要聊
什么。 有时候比如说陈崇明啊，讲理财的，是生活，就是说诶你不是出新书吗，要不要来跟我们讲个一两集，就这样，啊，后来他们会自己来，都好朋友嘛，
对啊，
而且来我家都有礼物，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讲这么多理财相关的主题，啊，
我读这个的呀，而且我花了很多钱，我跟你讲我都讲大白话，因为我花了很多钱念商学院，那后来讲说诶念了也不知道有没有得到收获，那我就把它整理一下吧。我其实是很怀念我在念两个 EMBA 的生活，然后讲着讲着就讲到兴趣来了。事实上我还有一个不太受注意叫人生不能没故事，里面讲的是金瓶梅啊，红楼梦啊，就基本上我的学历很复杂，所以我
就很精英而已啊，就北一女台大啊，然后复杂在哪，什么到多复杂，
不是我念的科系复杂，所以有另外一个是讲故事讲文学的，但是你看哦，那边虽然没有人听，没有广告收入，我一样认真，其实这就是我的精神啊，
只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
是是，
可是为什么那时候，为什么你要去读商学院，还有你那时候为什么你会选中欧，因为我也是中欧毕业的，对，我是中欧 MBA， 我是中 MBA， 我在上海的
校园在哪里，
上海啊，
什么路，
红枫路啊，
好好
Come on
验证
Come on，
那你家也是有钱人啊，因为学费很贵啊，所以我要讲商学院是要把它赚回来，
也没有啦，去那边他们，因为他们那时候对我个人觉得啦，他们对台湾学生是有抱着一股吸收的心态，所以他给奖学金给的蛮 generous 的，
真的，因为没有，我们是付钱的。
对，我知道，因为 EMBA 不需要，
是有钱人啊，
对 ，EMBA 都蛮贵的。就是读中欧，我个人是觉得蛮好玩的。
是，
可是你那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说，
因为
它
校园比较漂亮。
啊，那么小哎，欸！等一下，你那时候去的时候，金字塔已经盖好了
、啊，我们比你晚，你是学长。
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旁边
是有个真正的金字塔吗？
但是
真的有一个，就是玻璃的金字塔。
其实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从台大 EMBA 毕业，已经超过十年，就我后来就去考所有酒的考试，反正能什么清酒啊，各种酒啊，咖啡，就是只要是英国的系统，我所有的考试都考完。
为什么只要选英国的？
因为我觉得。说起来比较容易炫耀，
其实合理，
是不是合理嘛？合理
合理。
然后如果有人要跟我讲酒，他讲了一堆乱七八糟，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我有证书。其实我只是想要让这个谈话变得简单，
你想要呛人而已，
是是，
想要据点别人。
你知道那个各种品酒证书拿去中文还是有
I、like、？Actually, I really like this. 凯莉 ，Come on，
还是
I know you like this、
欸。我跟你说，还是有用的。你知道为什么？你应该写过中欧的入学，对不对？一定有一个说，请问你对其他同学可以有什么样的帮助，对不对？我就跟他说我懂所有的酒，对，然后有证书，这也是加分题啊，不是吗？但是我是真心喜欢酒，
好精英哦，我自己有点受不了。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是
可是讲话就是，
所以为什么好精英？
不会跟朋友 hang out 的时候就
这样子，啊，我还没讲完，等一下学长哈，那个是这样的，其实我在那里学会很多东西，也就是说刚好我16年去的时候赶上一个互联网的大时代，
刚好那
互联网要进入物联网的时代，但是在元宇宙之前，所以其实我必须诚恳的说，虽然我会得罪台大的同学，我在中国学到的东西比这个台大多很多，而且后来也是在大陆，你知道，因为同学之间会那个相害嘛，对不对？除了相爱，还会相害。你知道我的论文写什么吗？
什么？
我现在不管别人要不要听，我就一定要讲哈。我写的是某一个废橡胶的再生环保橡胶的发展策略，因为我投了一家公司。然后我那时候写论文的时候，你看哦，这跟我自己反差很大，对，我就是喜欢那种反差。我对于我人生没做过的事实在太好奇，我就每天踩着我的小高跟鞋，然后穿得挺时髦，还故意的就到每一个废橡胶厂，什么六安啊淮阴啊，然后我就在那里每天自拍我跟废轮胎，然后写成了一篇论文，我自己觉得好酷哦，
应该蛮好玩的吧。
是啊，
对啊，那后来那个橡胶厂投资，
对，后来我就有投资，
是被骗吗？还是成功？
没有没有，他现在已经过了 C 轮哦。
Holy shit！
嗨，
到现在，那你为什么要用 podcast like stop taking food away from our table？
对啊，
不要那么激动。我现在讲的并没有我投资获利的1%啊、嗯，我并没有要来录 podcast 赚钱。所以一听开始是黄大米，你应该听过这个故事吧、嗯？是有一个人他跑来我家，因为他常常在我家出没，他就说 ：“Dan， 你帮我录一个 podcast。”我说：“嘿，虾米家。”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嗯、他又说不管了、啊、你录就好了。那你知道我很容易被这样骗，所以呢他那天就拿了一个很小的用手机装录音机来问我、嗯、他就问我一堆怪问题，然后我就给他乱打。他说这样好了，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对的，我明天也把你放上去，那你取一个什么东西，我就随口说人生实用商学院。于是呢他就把我放上去，那第一次他就跟我说，戴如姐你第六名耶。我说这什么意思，后来我才知道Podcast 是什么，因为我是做传统广播的嘛、嗯、哎，我就觉得那现在怎么办，那第二集在哪里呢？他说你可以继续录，我可以换我陪你录一集。于是我们两个就这样开始了、欸、
所以人生实用商学院是你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你就突然就生出了一个这么
就随口一说
八股的名字。
对对对，真的哎、哦欸，我觉得这题目很好哎、欸，因为我跟你讲大家都听得懂，而且一听就知道，嗯，有知识的含金量5%，嗯，这个就是你知道，就是我平常老人家寂寞无聊，嗯、然后就把自己读的书啊拿来看念一念啊，好，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又太无聊了，你光叫我讲商学，我很无聊，所以我就开始又把我以前那个念中文研究所的时候，我把所有的什么《红楼梦》啊、《西游记》啊、《水浒传》全部，哎，人家改是拿别人的来书来念，我是全部改成自己把它顺一遍，改成白话版，然后自己讲故事，然后自己。还叫那个录音师来配乐，自己很高兴，那边完全没有收入、欸嗯、但是老娘不欠这些，
玩得开心就好了、
啊、不能，我不能讲老娘，因为其实我常这样讲，但是我后来发现很不公平，你们骂脏话都无所谓、
嗯啊、你说你讲老娘有人就会靠背你，
我跟你讲我就被骂了，
谁
让我讲一下，
谁骂
你，
你
们都在骂三字经，
你怎么知道
中英文，
对啊，
当然
是吧，
想骂就骂，
可是我只要讲一次哦，然后那个我的 FB 就出现说你的气质越来越烂了，怎么连老娘这两个字也出来了、
oh、
他们又不是你老板，你为什么要管他们，
不是，
对，你的星球离他们那么远，
对啊，你这样子干嘛，你讨好他们啊，
我不是讨好他们，但是我觉得我妈就算从坟墓出来她可能也不太开心，因为好像、哦、我妈冥冥中有一种在监督我的声音，然后就从听众那边出现了，是因为他们的假设我的气质太好、oh. 殊不知我有时候也会讲脏话，但是我目前无法自由，就跟我以前跟宝爷说、哦、你每天都在讲那个色情的话脏话，然后没有人骂你，他说对啊，怎样，你如果要骂人我来替你讲好了、嗯、所以我很羡慕你们，你知道、哦、我没有要讨好，但我有我的界限
包袱，
有
些
包袱，有那个时代的抗战，虽然我很想跨过去啊，
没有，应该是因为我妈还活着，然后亲自的去体会我们讲那些脏话她一开始很痛苦，现在也习惯了、
哦、真的吗，看看看，所以我可以了解你妈的心态，
因为之前我爸也有这样跟我讲
我
妈说说看说说
那个脏话不要那么多，我妈说啊，不要在节目上讲的那什么打炮，然后我就说怎样，
我妈告诉你说会嫁不出去，
因为我从小就很乱，所以她从来不敢说我嫁不出去，
我还蛮欣赏这种态度
那你以前小时候你妈妈会跟你说哎，要怎么样怎么样不然会嫁不出去，
我爸妈都老实，你就可以知道、
哦、那一定、啊、
我以前在我这个年代我已经算离经叛道，虽然不是用说脏话来表示，
那我来听听你离经叛道的故事、
嗯、我真的太多了我也说不完、哦、但是没有什么肉体的乱就对了、
哦、精神上的离经叛道，
精神、哦、那多了
我会是中文系
那个
哎，我现在
那个绝对不能说出来
但是
我
现在
80岁大家对我不感兴趣时，我一定会写一个活生生的那个，
我觉得要现在开始写，
我觉得你把那些东西混入你的金瓶梅的那个文学分享应该就
只有一些自己的故事
就混进去，大家说哎、欸，金瓶梅有这一段吗、
啊、
如果我真的要写突然会发现我的人生过得实在太贫瘠，我的精彩从来不是在这方面出现啊！你们年轻人好好努力吧，
好，没有，我现在正在学着怎么样精神上的混乱可以讲一下干嘛，
没有，我们在喝酒，来来喝酒
喝酒
那中欧那时候，
中欧我可以讲很久哦，
不过你一定有很多朋友在上海right那时候，
我现在还很多朋友啊，我现在每天都问他说哎、
啊啊
欸，你们谁有关出来啊，有出来的吗，
我也是最近跟我上海同学联络，
连我那个百亿的同学投资大王都在 群组里面说
在抢食物，
对，那个可以把我加入面包跟牛奶的群组吗？然后我同学就说哦，我出来啦，我在当大白啊。我说哇，你真的很热心公益。哦，他说不是不是，因为中欧现在所有的同学都在当大白，尤其他没有组织，
大白是
当
志工
可以去发食，
对
对
对
对。
然后他说，但如你不要觉得我热心公益，我这样才能从我家出来透风。
走走，对，而且很多是真的那个什么居委会实在太烂了，或居委真的就没有办法，他们就把他们赶走，
是，
然后变那个志工团自己来 take over everything， 然后来订购食物。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些大白，上海大部分的人都是已经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居委很可能是小学毕业，所以
他们没办法忍受这些人做事这么没效率。
因为他让你饿死他也不管嘛。
对啊，
可是你看中欧同学已经发展了一个组织，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就是中欧同学大部分都有资源。嗯，就算你没有资源，你杭州同学也可能是什么超市的老板，嗯，或者是在开牧场，他把每个都顾到了，而且同时还做一笔好生意。但可是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大的人脉圈跟财力，有人可能饿死了你看不到。是，但我不批评别人的政策问题，因为我还要过去，谢谢。
但就觉得啊，就是会蛮担心朋友在那边的状况，因为
是，
因为就会觉得好像看不太到一个全貌，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嘛。好像有的人家里有100颗蛋，
对，
然后我朋友说他要用八宝粥才能换到一颗蛋。就觉得怎么好像
就是每个地区的差距差，
所以我就说我不能用中欧的状况来判断。
啊，
EMBA 都是中欧最有钱的人。
啊，
念两年总共花了500多万，不是吗？
对啊。嗯，也不会缺食物，而且真的缺的话那个什么
同学会支援，
他们对同学会支援之外，嗯，他们也都是很多什么商家的 VIP， 像银行可能也会送食物过去给你啊。
是是是，
或 LV 啊这种，
他们
其实都会送食物给 VIP。
没事，我觉得这样不公平。
对啊，嗯，资本主义之下的社会主义。
但是我觉得世界上是这样啦，经过了一次的波折或经过一次的事情之后，你会变得更会处理问题，但愿如此。嗯，人类社会是有学习曲线的。
欸，可是2年前武汉才发生。来
一模一样啊。
是的，但是他会从一次这个问题之后呢，他下次就会学会。嗯，但人类从来不是只有一次革命就成功的。
是啊，
成长的道路曲曲折折，但无论如何是会向上，这就是我人性的光明面。
嗯，这个好正面哦。嗯，因为我跟 K 应该算是比较悲观啦。
对，其实最近我们才在跟朋友聊说，哎，上海现在这样子，那之后上海会怎么样嘛？那我朋友就会说啊，上海现在这样子，以后大家都不会待在那边啦，啊，大家不会去那边赚钱什么的。我跟凯莉都说 no，
不可能，
people was,
不可能，
不理解。
对，大家还是会去，因为他机会就是在那边，他不管怎么样，就是一个渣男，他怎么样对你，你就是会去就对。
任何的鸟哈 flock together 一定有它的原因，
对啊，
还有那个地利的原因，
啊，
环境的原因，
啊啊，
它并不是一个靠人工形成的都市。
Yep。要政策怎么走？
不愧是中欧的。嗯，虽然我一刚开始去念的时候，我有很多的疑问，因为我都是受台湾教育。我一刚开始看到那个 case study 里面有一个叫做孵化器，我其实可以坦然承认我的无知。然后我就老师讲得很自然，同学也听得很自然，然后我就往左边问说，那个孵化器
是谁要孵蛋啊？
对啊，谁要孵谁？应该有常听到吗？
啊，不会不会，因为我们 MBA 全部都是英文上的。
哦，啊，对，因为你们上的是英文的 study， 可能用的是哈佛的。
对，我们都是，
但是我们大很多都是中文的。
对对 对，
所以我就看不懂，但是我慢慢的在理解。嗯，
不过在那边我真的觉得就是文化的差距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最一开始去我其实超不习惯，然后后来是朋友一直跟我说，你要永远记得 TICThis is China， 然后 everything will make sense。 那后来只要遇到很奇怪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讲说 TSE， 然后再看一次说 Oh yeah， this is China。
你有遇过什么奇怪的事？
没有，其实好 有一些，这个算比较还好的。嗯，不过我先从那个分享好
了。欸，不好意思，我都自己喝。
欸，就之前我们常常会做一些什么 case study 之外，还要去那个公司做访谈嘛。嗯，哼哼，然后去做一些那个田野调查之类的。那那时候我们要做帮一个国营企业做什么电力发展，什么智能电网的东西的分析。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到北京，那是因为我们有朋友他是军三代，然后他们帮我弄到就是国营的那个，不是啊，
yeah。
就是帮我们找到国营企业的那个北京那边的什么，不应该是三把手吧之类的。
Yeah。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反正就他们对我们超好 ，right？ 他们就是我们下飞机，他们就派车来接那种。我们只是 MBA 哦，然后到那边， 就开始谈事情，然后他们开始就会开始问说啊，你祖上是哪里啊，然后讲这些话，然后到最后我都说啊，我都我怎么没办法，对对，我先跟自己说，
你连你爷爷的名字都不记得，对吧？
不是，就是不是，他们会说你该知道说你血缘哪里来吧？
对对对，他只是在跟你弄关系而已、啊。
对对对对对，可是我就是
中国连这都不知道，
对中国式的聊天，而且我们的整个小组每一个都是 A B C， 就是像我一样就国外回来的，所以大家对就最多只知道到阿公这边，那再往下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到最后，我们三个人都说：“哦呀，我们。”可能是厦门那边的吧，因为口音会比较像。我说我们不知道，
他们心里想说这毛头真难沟通。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说好、啊，没关系，那就带我们去吃饭。然后带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就是靠红酒杯满满的白酒，就直接来先干为敬，不是不是坏坏，不是坏坏哦，是什么
茅台
茅台啊，
比较好的、啊、
拿茅台直接。
其实也好了，
对啊，一直跟自己说 TIC，
你习惯就好了。
对啊，
其实我习惯了。
对，后来习惯、嗯，可是一开始一定会要跟自己说 TIC、嗯、TIC， 那后来就习惯就好了。
嗯，你自己有不习惯的那个过程吗？
对啊，
你说中欧对不对？
对啊，或是跟在中国投资做生意。
我一刚开始，但我以前也去2004年，我也在北京主持过一年节目了、嗯。那个时候可能冲击比较大。那后来等2016年的时候，我就习惯了嘛。嗯、然后其实同学都。很认真，比如说我有次跟我一个朋友说，哎、嗯，我下机场，好，刚刚你公司在机场旁边，我去看看你公司。那个同学、啊、他从开学以来一直在跟在我旁边，那个儿也就是小小的，因为我讲话有时候就比较大声嘛、嗯、他就会说，那就我就当你小助理就好啦、嗯、我真的把他当助理在看，你知道吗？结果该死了，我那天下虹桥机场去他公司看看，他公司在那个西边，于、嗯、是他就派车来接我。我一看那车，我就知道不对了。我说这是要来接刘德华吗？就有点就那个气势有点大。后来我就走进，原来他是一个工业园区的总经理，啊、我把他当助理，这真该死。然后他就，所以你看那人家谦卑到什么地步？他就我就一进去那个园区，看那个荧幕说欢迎台湾女作家洪涛来访LED 荧幕。我先想说需要这样吗？哎，后来发现说这是他们就是
一定
基本的，
对，
要迎接高干的时候也是要这么做。嗯嗯、
红布条还没有来不及，
哎呦，不好意思，
红布条也有啊。
我心想，
一定要红布条。
你知道我们心里想什么吗？我们就心里想说，嗯，有这红布条，还不如把它换成现金给我。可是他就做了啊，然后他就是暗地里摆谱给你看啊、嗯嗯。但是我其实还是蛮大方，我继续把他当助理。因为年纪大有这个好处，你知道吧？出外还是靠朋友啦、
啊。
然后我们同学其实厉害的人是真的很多、
啊。
我会觉得说我已经算不错，而且我是第二次念 EMBA， 对不对？嗯、然后老师出那个财务啊，还有那个会计学的问题，嗯、我心里想说他们都第一次念，我还念第二次，我应该比较厉害，真见鬼了不是？你就看到那种哈，他们有那种奥数冠军或者是什么三清博士，你知道？嗯、
他们超强。
EMBA 有很多人很强，然后他是都是清华、清华、清华、嗯，台湾没有这种学历可以比，
还是因为你第一次 EMBA 念是台大，所以没念好。
我也不知道，
需要水台大的需要水到离散数学
吗？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其实我的成绩一直都不太好，从来考不上台大之外的任何学校，也是这么刚好。
考不到台大之外的学校，
对，我是顺着他的话讲嘛，啊，不然怎么讲呢？我也不是故意不去念别的学校啊，啊，你要怪我念台大，但是。我以为我够快了，结果有一次我就发现有一个考题在考、嗯、就是我们三天后就马上要考一个大考，你知道，我想说你们怎么可能这么厉害，有的同学才读三天，结果当我一抬头起来，那个时候我记得考试时间3个小时、嗯，半个小时就有同学教了，就是那个三清博士教的，我心里就很想说哈，白卷吧，哼，现在不会写吧，真见鬼了，我写到2小时59分钟交卷，后来成绩他马上公布，对不对、嗯、成绩出来的时候他就是全班第一名，因为那个班导师也很坏，他就会跟你公布说谁谁谁他是那个最高分，
我靠，验边这样搞，
就是那对，就是那半小时出来的那位同学，我从那天开始谦卑，你知道吗？知道这个世界上不要跟人家比书念得好，不要跟人家比智商高，因为我搞了半天的东西哈，我做一题我答得对，但是我可能要花20分钟，他10秒，他就10秒，你要怎么办？所以 其实他让我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世界、嗯、还有不要跟他们比有钱
哦，对了、哎、那边的数字都不一样，
哎，有些二代还装得很穷，有没有啊、应该遇过吧，
有啊、嗯、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军三代他超低调的、嗯、他就是一个就是动漫宅你知道吗，哦，那直到我们跟他去北京以后我们再也不敢、嗯
再也不敢把他当动漫宅，
平常还很谦卑，对不
对,
對、
嗯、我说 Holy shit
自己知道说原来在不同的世界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是好，还有我有一种个性、啊、我不太去看一个地方不好的地方、嗯、我会去看我不如的地方，嗯
嗯，这跟我完全相反、欸、不过我好奇的是，那你觉得人家一直念博士然后你也不要一直跟人家比念书，那你为什么自己要一直念博士？
因为我没事做呀，嗯，我后来发现我人生
你是跟的、欸、
念博士基本上是因为我喜欢系统化学习啦，嗯，因为我自己也一直在读书或什么，但是我无由证明我到底有没有进步，其实我是喜欢那个系统架构的，就人家已经研究好的学说、okay.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会看得更远、嗯、所以后来中欧考博士的时候，第一次收博士的时候就我就去考，刚好在疫情间嘛，我要求他们让我在线上面试、嗯、然后线上交卷，后来我就被录取，只是因为到现在我没办法去念、哦、那之前我还念了一个岳麓书院，就湖南大学的历史博士，那个比较硬，因为那个是全日制博士，我要跟26岁研究所毕业的一起去竞争，然后要把他们的上古史啊高考啊都要全部念一遍，其实那个是累的，可是我已经把课都修完了，拜线上之赐，否则我要飞50次，但是我现在一次也没飞、啊、学分也修完，我觉得很好，但就是我喜欢读书这件事很难明白，就是我不是只是喜欢学历，我现在要学历没用啊，念历史博士干嘛、嗯、
对啊，那不就是上网就可以学了吗？
可是找不到工作，
可是喜欢读书为什么不要就是
上网学不到，因为系统化的知识跟那个整个学术系统、哦、给你的要求，你学术论文有它的强硬规范，那也许我会有时候会觉得说我其实也有不足之处，可是我非常喜欢、哦、就是被要求式的，然后慢慢证明自己，然后按部就班学习，而不是自己
有种被肯定的感觉，
对， 读了三本书就觉得不自我肯定，读了三本书就觉得说哎呀我好棒我都知道了不
对啊，
对永远看的就是永远看的就是那些书店有卖的书嘛，你知道这是一种强迫自己进化的过程，但是也是因为我退休无聊嘛，就是跟做 podcast 都一样，只要我觉得我再也不做我不感兴趣的东西，比如说演讲什么，你给我再多钱我也没有接啦，因为我觉得说我已经证明我会的东西或不感兴趣的事我是真的不做，那你也会发现其实我没有应酬，我大概一个月能够跟朋友吃饭大概一天吧，那我不想跟他吃饭的我都说我很忙，真的对不起
我以为你会直接说我不想跟你吃饭
哦，不会
不会，还是有社会化，
还是要懂得做人的道理好不好，
如果姐在江湖还这样子混的话我告诉你那个怎么会活到现在，不可能啊我的软硬是有时候硬球有时候软球，那个是要适度调配的，
嗯 OK 那你自己最有兴趣的到底是什么，就是读书吗，
就什么书我都喜欢啊，其实我本来在考虑是去念中医博士啊，反正我想要研究的事我都有兴趣，只是问题是我的命可能太短、哎、研究不完，相对论我也有兴趣啊、嗯、
可是从物理可能要从头开始修，
对，就是累嘛，或者是你的能力会不足、啊、其实我都有兴趣，所以我看的书非常驳杂、嗯、所以我可以开始从比如说我大学是念法律嘛，我本科念法律嘛、嗯、然后后来我再去念中文嘛，然后想想我念商学院嘛，但其实我是很喜欢商学院，因为它是一个现实的学问，我非常喜欢经济学，所以这些东西不是在路边的或网络上的任何的文章可以读到的、
嗯、那为什么不去读经济学的博士就好，
我现在就要念经济学博士啊、欸、你想要听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吗，我都已经把大纲写好，
应该还好，
不要再
我很有礼貌的时候
就不要再讲，我费橡胶你们都听了不要讲
It's fun but 论文我觉得听一个就够了、
欸、我们要不要讲一些大家真的认真想听的事，
那我觉得这些大家都会
真的吗，
对啊
对啊，
我其实还有点媚俗，因为我当那种大众主持人，
对，我想说你现在是想讨好我们听众吗，
你觉得大众会喜欢听什么
外遇啊，哦，小三啊，
好，那我们
对不对？
那最近你有？
啊，最近你有吗？
最近你有小三？
真的没有。谢谢你我的。其实我不太爱讲八卦，大家都知道，所以为什么要叫人生实用商学院？我其实只讲我觉得要有知识含金量 5% 的东西，然后最好跟现实人士跟八卦无关。
小三那些蛮含有含金量的啊，就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状况。
当
你像我们这种年纪没有荷尔蒙之外，
也是含金啊，
你就不会很担心
了。一直歪掉，一直歪掉。我们其实刚才在讨论，就是说Betty 你的那个口才很好，好，然后又之前
好
、嗯，我之前参加过辩论社。
不知道，
然后台大法律系，我们在想说，其实如果那个年代有喜剧那种 stand up club 的话，你会不会有兴趣去尝试？
我其实讲话都不好笑。
This is funny
真的，我不是一个好笑的人，我有时候想说要讲几个爆点，但是总是说不出来，所以我只好讲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这样。
这跟凯莉讲的话一模一样。
我很认真在钻研这个学问。
你也是讲自己想要讲的话。
我只讲出来看起来没设计过而已，好不好？我是有的，好不好？我们刚刚还在讨论说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多人听，因为我就说啊，其实你说出了很多，尤其是可能 maybe 我们上一辈女性没有办法不敢讲跟不敢做的事情，所以其实是蛮重要的。然后 Ken 就说，那不就是你吗？只是性到族群不一样。
其实我也是一个不算太突破的人呢，但是我知道我跟我的同年龄的女性，也许就你妈那一代，比较起来是我不太用社会的观点在看这个事情，我用的是我自己认为的理性观点。
可为什么你可以这样？
对啊，你妈妈没有为你很伤心或生气过吗？
有，她一直到进坟墓之前恐怕都没有办法原谅有这样的女儿，在她一个小学老师的眼里已经觉得我离经叛道了。可我其实一直觉得我很乖，我很好啊。
你那个时候是在做什么她觉得你离经叛道？
我从小到大他就觉得
你书念这么好，
完蛋。可是很奇怪，
还是你不愿意去考公务员？
对，我不愿意考公务员。你讲对了，这是一个
后理，
这个到现在还没变，不愿意当
小学老师。他对我的设定是小学老师，然后他可能希望我嫁给医生嘛，对不对？但我们嫁不到，然后赶快生两个孩子，就是他希望你的人生跟你现在不一样。你说你妈会说你叫你不要讲脏话，其实我妈在世的时候，因为她几年前过世嘛，她那个我刚刚开始做节目时啊，做广播，那他只要听到四面八方的讯息，他都会来指正我，就好像一个小学老师在纠正他的模范生一样。比如说我跟你讲，那是真的一个笑话，就有人打电话来，那是一个call in节目，他说呢，他的糗事就是他酒驾，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抓酒驾，很久以前嘛，他撞到了一棵树。那你知道我的反应是什么？我其实听了有点生气，但你也不能在广播节目中骂人。我就问他说，那树还好吗？然后我妈就听到了，她就打电话来跟我说，你看我的反应应该还算有点好笑的，
还 OK 啊，
对啊，很有格调的酸的，高级酸的，
是吧？ OK 啊，
没有，我妈就打电话说我不够人民爱物。他是觉得说，为什么你没有关心人，关心树？其实我那天就是可能不知道哪里火了，你知道，我就会顶嘴，我就在电话中跟我说，妈，我现在在做节目，你最好不要什么都管，因为我也不是小学生的。如果你这样，那你去做，以后我不要做，你去做，你这样我不会讲话。当然后来我就是大声的讲了这次之后，我妈就不太敢讲，否则她会 go ahead， 你知道吗？她会继续一直就是一直指正你，所以但是她从此也不太高兴就是了。
哇，这跟我上上礼拜在我妈家发生事情一模一样。
啊，什么？
因为我妈就在我旁边，然后用电视播百灵果的首播，然后她就这边播，她说你们一定要这样讲话吗？哎呀，这是为什么要酸老人呢？啊，就是我就说你不要在我旁边，然后一直看我节目，不然你不要看。我就觉得你一模一样，
你看，我是不是文雅多了？我文雅，对不对？我还跟他讲道理，说你这样我不会做节目。我妈如果生你这种女儿，她早就脑溢血了，真的。可是在我们这年代，我已经算是离经叛道。可是我后来发现哦，其实我们的父母也未必是成熟的啦，他其实也未必对你的脏话就是不舒服，
对不对？
可是他一定要告诉你他是长辈，或者是他一定有 某种控制权，他有讲了、嗯、他只是要证明存在感，就这样。
那你会不会怕你变成你妈妈的样子？
我就是一直很怕，所以我才很晚才生小孩。
你的女儿会不会觉得你也有点
像？我妈在世的时候我不敢这么老实讲，我跟你说真的、嗯、但是人每个人都有他的童年阴影嘛，后来发现也无所不在啦、嗯、你有他有，每个人都有啊、嗯、
那你女儿的童年阴影就是我妈很温柔啊。
我觉得
然后她长大开始听 podcast。
不是，我妈她可能也只是展现她的本性、嗯、那我在我女儿上面那个温柔其实也是我对小孩的本性，因为我毕竟这么晚才生到一个，你看看我同学都当阿嬷嘞，我女儿才国一耶、嗯、那你不温柔怎么样、嗯、我就说这有一种含饴弄孙的趣味，所以每个你在不同的年龄你的人的反应出来的状况真的是不一样。
那女儿会不会觉得你都在念书做节目都没有理她？
不会啊，我每天晚上我都没有出门、欸、我都在等他回来。我女儿才离谱，她有一天、哦、晚上我不知道怎么样跟她说，因为那天晚上我答应了一件重要事情，我要出去工作，不然我晚上都是她回家我就坐在家里等她、嗯、因为 Podcast 都是我在家里录的嘛、嗯、读书就她读她的我读我的这样子嘛、
okay.
然后我就跟她说、妈妈等一下要出去赚钱，平常他以为我是家庭主妇，我觉得这就是最要命。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是不是也有点虚伪？
突然说晚上妈妈要出去赚钱，他也是。
对对。哎，不好意思，我们这个
妈妈傻。
他说：“不好意思，我们这个
华灯初上，
我们这个长相不会引起小孩这种怀疑，好吗？”结果你知道我小孩的反应是什么吗？我后来发现人也不要温柔过度，他就会说赚钱。为什么要赚钱啊？我那时候听突然听到了晋惠帝的何不食肉糜啊，我就其实也很害怕。但是我后来就是反正只要万一如果我有事情或有真正的聚会、嗯、但其实一个月不会超过两次，我会跟他说我今天妈妈要做什么，因为我们邻居都很好嘛，请她去邻居家写功课。我也不希望让她感觉就是说我伪装家庭主妇也伪太久了、
嗯、伪到她什么都不知道。
对啊，你女儿都国一怎么可能不知道妈妈
在干嘛？她是不是开始要听人生商学院
了？她是真的有点傻傻的，怎么办？
让她知道说钱的重要性。 Come on，
没有没有，你跟她除非你让她饿或者是你知道、哦、否则一个小孩你要刻意，我后来在看这个理财学，你要刻意让他知道钱的重要性，那是不可能的。他有他的环境，那你要装穷能够装到什么样？我家司机也很穷，园丁也很穷嘛。
嗯，我觉得这一点我爸妈算做得很好。嗯，
对，其实他
就是
让
你
到
园丁也很穷，
他就让你跟你家的园丁一样穷，是没有在开，
我没有不给钱，
没有在开玩笑。
我以后也会这么做，只是我小孩现在不会
花钱，可能要从小，我从小学就被这样做了。
然后我就勒令所有人跟他讲说：“哎，你妈只有一个孩子，她以后什么都是你的、啊。”我说：“谁给我讲这样的话，一律开除。”
嗯、一定是自己会这样想，
是不是？
对，所以你要让
他
饿到。
但是他在那个环境，你会想小孩是很厉害，他会察言观色，他其实是会发现他的状况好像是
还不错，
高枕无忧。
对啊，嗯。那你会开始教他经济学之类的吗？让他知道世界的运作方式？
我其实有教，但是他不太听得懂，因为为什么？你还没有面临的、嗯、你就听不懂。所以 MBA 跟 EMBA 其实还是有不一样，因为我们大家都已经在社会上打滚过，
是不一样的。
有的还会直接教训教授、嗯、你知道吗？
对，
有的还会告诉你说这 case study 已经落伍了，对不对、嗯、你们比较乖嘛。我为了要教我的小孩理财、嗯、还有我会教他的唐诗嘛、嗯、那为了要让他感兴趣，我把整个社区的小孩都集合在我家教。所以我家如果到晚上很多人来按门铃，那就是社区小孩。为什么？因为、哦、教他一个他不鸟我、哦、对，你知道吗？就会这样、
嗯、要隔壁喜欢的男生一起来、啊、他才会想来、欸
嗯，或女生，他现在还没有那个隔壁喜欢的男生，就是要有、
哦、
要有同学就要竞争、嗯。像他昨天就是为了考唐诗、嗯，我题目公布了，就没有人一百分，他就错了两个字，他就哭了，他就当场哭了，因为他真的想一百分得到一百块。哎、欸，我用钱来宣赏，就所有小
孩所有的整个 neighborhood 的小朋友这样子。
对，不然他不知道一百块是重要的。哦、对不对？
第一个一百块这样子，
就没赚到，就心里很难过。哦、你就跟他说没关系，你不久还是可以赚到一百块。而且我一直觉得哈、哦，因为我的概念是这样，中国文学最美的还是唐诗宋词嘛。等有一天妈妈也许不陪你的时候，你突然望着那个夕阳哦， 就慢慢的下来，你就会想到了很多诗，这时候你就会想到母亲。我的用意是非常委婉曲折而深远的，希望你以后寄到美好的景物，唤起你脑中的多巴胺的时候，你想到是你
娘那个一百块，
而不是你娘留给你的钱。
一定是那个一百块，
是那个，
不是，
不是，这就是那个 inception。
你不久就会知道了，不是的，
家庭主妇加社区的老师，
对、okay、啦，然后、okay、啦，
还有很多一百块可以送小孩。
但其实我
还有园丁跟司机，
但是我告诉你，我挺凶的。比如说他们要进来我家学，对不对？嗯、那一个小孩特别皮。然后我就跟他说，他就一直讲什么他都会顶嘴，很多小孩就这样嘛。我说那没关系，你要跟你妈妈讨论一下，下次就不用来了。他就吓到了。后来我就发现一个原则，不收钱的老师好大。嗯、哦、你知道吗、
哦、对啊，就跟 podcast 一样、
聪明聪明的孩子，就不收钱的人很大呀。
对、啊、
对不对？
不然就不要听、啊
欸、你没有待过传统电视台，我们以前受的限制非常多。
你以前受到什么限制、哦、你
我五年前退休的嘛。哪年哦？
对，什么时候进去？
糟糕的，我29岁那一年。
哦，那很早就进去。
是的，我在电视台已经做20几年，可是我后来发现，你29岁的时候写脚本的执行制作大概是25、26岁出来，当你到50几岁的时候写脚本的执行制作还是25岁出来。然后呢，如果你不照着那个稿子在念或在问那些八卦，他就觉得你不合作，还会去跟总经理报告、嗯、然后电视台，传统电视台为了要节目，他就是要看 AC Nielsen 的收视率嘛、嗯、然后就大家互相抄嘛。我以前做一个节目，你妈应该知道，叫女人要钱，就是做宝物的鉴定的节目、嗯、
我妈很喜欢。
是是是，他们是这样，只要一个模式对，这跟商学院法则是违反的、嗯、其实为什么我会做商学院有很多原因，就是只要一个东西中了，哇，所有台都来模仿你，直到变成完全竞争打死为止、嗯、是不是？这就是跟蛋塔效应一样。
对啊，
我不想再做这么肤浅的事情。但我现在还在传统的广播节目，因为那个我们的电台老板对我也没啥要求，而且我也不说脏话，我还好，我还可以符合传统的要求。但是其实我非常高兴有自媒体存在，那是一个自由的声音、嗯、而且那是你一出社会就想到的事情、嗯、可是是我们可盼了多久的事情。没有钱我也会做，没有广告我也会做。
那你有想过去买自己的电台之类的吗？
没有，我不想管人、哦啊、
不然就可以从那以前就以前就可以开始。
不不不不不，传统的媒体永远是铁达尼号。这个世界面临的一种叫典范转移，我们讲的是叫平台转移、嗯、对不对、嗯、就是那个平台一旦转移掉之后，你想要哈人力要回天运都不可能。就跟你看比特币，我也很努力的在研究，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需要一个无界国界的货币。那当这个比特币如果成型之后，所有的货币的命运你是无法玩，对，无法挽回的。虽然它也许未来曲曲折折，但一定向上进展。也许死掉比特币又会来个什么币，但是那个理想是会在的、嗯、也许不在我这辈子，不在我活的时候，但是那是未来。
哇，你真的是都在学，什么都在做、欸、
那不是很有趣吗？不然你活着干嘛？ Yeah, yeah. 很多人还会跟我说，你这年纪了，你钱够了，为什么不回家呢？
对，为什么跟我们抢饭吃呢？
Again，
我等一下再来纠正你这观念、欸、你帮我记得、哦、这个点，
随便帮我们记一下，
哪一家会忘记。就是事实上呢，没有人跟谁抢饭吃了、欸、我刚刚讲到哪里啊、为什么不在家就好哈？我是心里想说，哇塞，你们俩这些祝福真是恶毒啊，是叫我在家等死吗？哎，人家哈到了这年纪很多都有孙了，哎，我小孩才国一耶，是怎样？我是要在家演表演摊尸事每天给小孩看吗？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教育范例啊，对不对？然后我每天都可以告诉他说，
可你小孩觉得你都没事不用赚钱呢。
妈妈没有，他有看到我在读书，他说妈妈很努力。那你以后其实环境的教育最重要嘛、嗯，对不对？
对啊、哦，
为什么到第三代都败光了？就是因为他的环境一直很好，他也发现说，哎，我出去赚好像不够我继承的，这个是一个很坏的状况。还有，等一下说为什么怎样？
为什么来抢我们年轻人的饭碗？
你这个观念是错误。谁说 Podcast 就是年轻人的？我可以跟你说哈，是这样的，刚开始我是糊里糊涂做 podcast， 对不对、嗯、可是后来呢就有人跟我说，诶，你知道那个怎么呛我吗？你让我想一下。
谁谁谁，
他会 对新进入者有红利嘛，我已经看出来那个数据。
对啊对对，
所以你刚开始小时候胖不是胖，做一两集前几名不是胖，所以刚做不久的时候，哎，我们就到前面来了，然后下面就有人，搞不好是你们的粉丝，没有关系，我 OK，
有、
就是、
有可能是我们来，可是我们本人
啊，对，
因为我们道歉，
本人吗？
我想说，我当时为什么在到前面？因为在日更。
如果是你的话，对，如果是你的话，我愿意付你稿费，只要你愿意承认那个人是你。他就上面写说，过气的什么艺人为什么要来蹭、
oh, okay.
振兴媒体哈？就是像狗在蹭那个墙壁那样蹭、
哦、我们知道蹭、
对对
我们很爱用这个字、
这个、
但这种恶毒的话应该不
是
我们的啦。
后来就是说为什么不去教社区大学就算了、我那时候才发现哈，我跟你讲，他如果不讲这句话，我必然没有发现 Podcast 是年轻人的世界，你知道吗、因为我并不在乎这是谁的世界、它是一个自由开放的世界。我说我已经渴望很久一个没有老板的媒体、但那时候我也不是很认真做、就是无聊讲一讲，而且连我都还用手机在录音呢，是不是？所以录音的品质、
我们知道一开始那个
超差、
好可怕。
我们都有听，
我们其实一开始有一直嘴你的音质，后来有一天他说你有没有听吴淡如的，干，音质变好，
突然变好了，然后
我们就
他的冷汗一直流了
不是，我可以跟你讲，我不是你的竞争者，这一点后来我一定要告诉你，因为就算我离开，也还是会有新的竞争者。
OK，
任何的新媒体，听我讲清楚，中欧的应该听清楚，我们不是在一个国小操场的跑道上面，你超过我，我超过你，我们并不在同一个赛道里面比赛。事实上，这是一个宇宙，你在地球，我在冥王星，他在海王星。那么访客呢，已经是变成一个世界大同，他可以高兴到哪个星球，他是凭他的喜好，其实没有谁抢谁的问题、所有排行榜只不过是这些平台的轨迹，因为你有不同的受众，当然这些受众也可能是 mix 的，它是混合在一起，它各取所需，你只不过是一个资讯提供者，所以没有谁抢谁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的 target非常的不同，就跟我跟古埃的 target 也是不同。我完全反对主动选股，我只是不明白讲，对不对？我讲的一定是我们老人家的长期效益，因为我看过太多事情，我也做过了各式各样的理财的平均效益的统计、所以我认为我们都应该和善相处，然后如果你是第一名，我就一定帮你拍手，我从不觉得你来抢我饭碗。而我也说过了，世界永远属于年轻人，但是年轻人千万别变死人，就是说棺材里装的绝对不是老人，是死人。也就是说你要继续奋斗下去，然后你要做你的事情，你要留住你的听众，这世界上没有竞争者。他喝醉了，来、
没有，我其实没有，我其实想要说的是，可是我觉得你在你 Podcast 上面蛮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不知道那是有意思还没意思，可是我们会看到的就是可能一个节目变成两个节目，就是频道会突然多出来嘛。我们一直想说哇靠，你在帮我们测试演算法是怎么弄嘛，然后我们就看那个数据说
你是对的，我有测试过演算法。比如说大数据，它事实上大陆也做得很清楚了、人类的听觉或视觉最高的容忍度是几分钟，念中欧如果答不出来该死了、
我这真不知道，
15分钟
差不多，13到15，所以我就做15分钟但有时候我还是比较啰嗦会超过、我其实是无聊，但我也讲不久，因为我大部分一个人，很多时候就一个人讲，然后我的个性很急，我也不耐烦，叫我做一个小时我会死的，我跟你讲、所以你们的节目这一集一定会被我剪三集、
就是
也不一定是演算法，但是我的确有测试，我发现了、可是他的演算法常常在更改，你有没有发现、
有。
那新来的人有红利我也发现了，所以刚开始告诉我第一名你真的也不要太高兴，可是你要慢慢的，就是说我只是在找适合我个性的展现方法、然后日更对我而言比较容易持续、如果你知道我每天还在跑5公里的话、那你就会知道我其实靠的不是爆发力，我靠的就是我喜欢每天做同样一件事情，然后早上起床就把这件事做完，我就充实过了一天，这是我个人喜欢的感觉，事实上也跟演算法并没有关系。
不过我们其实最一开始我们每一集也是切成三个、然后一个15分钟。
那一开始我们是跟传统的广播媒体合作了。
对啊，
在广播电台。
对，所以就是中间广告。
对，别人没关
场
对不起。
那没关系、
没
关
系。
那我们就跟你分享一下、然后我们是一开始是这样子切。然后后来实在是太多人跟我们说他们在跑步的时候他们要一直去按下一个或去找。他们觉得太麻烦就干脆。
或是他们在开车在煮饭。
因为你们路比较久。 但是事实上我比较少被我切上下级的很少，有没有？其实我大部分就是15到20分钟就一个话题。
不一样的方式，我觉得我们很喜欢慢慢聊天了。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
我没有闲聊，你会发现
啊，我们超爱闲聊
的，我自己讲全部都是我自己加入的时候，很像在上课，我就是在上课。
嗯，很像你妈妈。哎、欸，我听了超多集的，我说回到学校的感觉。
对啊，就是在上课，因为它叫商学院啊，很多人付不起那个学费，对不对？也没有奖学金，所以它是需要有些商业知识。但其实我们有跟很多创业者来合作，后来就越来越多。我也很喜欢听他们商业故事，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会遇到一些，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从实例的访问，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东西他其实这个东西做了一定死，你要不要告诉他说你不要再创业下去了？因为我认为这个 model 是死掉的。
你说传统媒体吗？
不是，在访谈的时候，
我说在访谈的时候，可是你猜
我觉得，可是你讲了他还是会继续做啊。
是的，我有时候就会想说，如果我真的觉得这商品不行，或完全竞争，或本身的设定有问题，我要不要告诉他？虽然他的故事很苦，他现在算是可以赚得温饱，但是其实关麦之后我会告诉他的。
真的哦，
我会觉得这个 business model 不对，因为你现在就也许在我的节目我帮你对你的品牌或什么有促销作用，可是我认为你要去长久去思考某一些商业模式的冲突。比如说你做蛋黄酥的话，我先举个例子你就会懂了。台湾认定就是中秋节嘛，对不对？或端午节也会吃粽子嘛。那如果你家只做粽子的话，你应该是不是能够全年的销售，是你的商品限制了你的戏路。
那你有没有看走眼过，就你觉得这个应该不会中，就结果没想到大众。
你要听我实话吗？没有。
哇，这么准。
对，
这么准。
对，
哇，人生商学院不是说假的。
就是他如果跟model 不太一样的话，就是跟你的理性逻辑不同的话，那个生意其实很难成功。
那其实我蛮好奇，因为我其实有待过传统媒体啦，但不算像你那样子很长期。
我们待很久嘛，我们够老嘛。
没有，因为我就是会跟他们吵架，所以我
你不会跟他们吵架吗？
对啊，吵架是怎么吵？
很多种哪一种？我有当过，
我要看那叫不叫吵架。
凯莉姐讲，
我有做过执行，当过执行制作做节目也有，然后也有当过主持人，然后做国际新闻。就是那个时候以前他们会规定你什么能讲，什么不能讲嘛。
现在还是很多啊。
对啊，那我就说我为什么不讲，那我来这里干嘛，我不需要你的钱。但通常会有人出来协调啦。对，然后我觉得被摸头。但对他们来说这样已经很凶了。
这个传统媒体的人我是不挣扎的。你要知道如果今天来的，你有没有来过保健用品的厂商，有没有？
有
吗？那就是有很多不能讲。
对，
否则动不动就是个疗效，虽然我觉得很不合理，因为我觉得政府根本在阻止民间赚钱。
其实
我觉得其实，而且就是很莫名其妙的法规，
尤其有的是保养品。
对啊，保养品它就是美白，你说不能说美白这两个字，
美白不能说 Q 弹，不能说，只能说 QQ， 这是什么文字狱啊？
对啊，
但不好意思，我还是法律系，基本上我不去跟大体制对抗，因为我又不是总统，对不对？所以何必呢？但是我
很爽啊，
对，我尽量遵守那个规则，因为我也不想自找麻烦。人生的机会成本很有限，你干嘛拿这个去跟有关单位 K 呢？虽然你在内心认为不合理，但是我欣赏你，因为我们也是 K 过了很多次，后来遍体鳞伤才变得稍微圆融，但我也不算很圆融。就这样，你还是有一点自己的主张跟风格，但 我已经不想去冲撞铁蒺藜了，你知道吧？
我蛮好奇的是，我待过几个传统电视台的节目，我都觉得这些人这么的真的是不知长进，然后不求创新，然后就是固守成就，那到底在干嘛？
所以
到底谁在看？
平台慢慢的没落啊，
可是还是很多人在看，他们是拿到很多钱。
你看小 S 又从国外回来，国外哦，
就是他们还是有很多资源，他们有很多 know how。然后用在一堆很浪费的事情上面，
就去做节目。I don't get it。
他们有很多地，
他们钱都这样
弄。不好意思，你有没有看过你妈看过一部电影叫《铁达尼》？
我有看过。
你知道《铁达尼号》在沉没的时候，上面甲板还有人在拉小提琴呢，也都还穿着衣冠楚楚，就是这种 feel。
你就把他们当作是那些要死了的拉着小提琴就没的。
对，但是你那时候你要逃生，不要管他们的音有没有拉错。OK。
小屁、
啊、没有，我真的，因为我就直接想要小 S 新节目啊，我不是针对他的节目，我
是
就是 in general， 是就是
我喜欢我们的新媒体星球、
嗯、因为我看得出来他们投入了非常多资源、嗯、然后找了很多可能新媒体上面的人，然后来去这个旧媒体上面想要把整个业界拉起来，我看得到他们的努力，可是我就会觉得说，就像凯莉其实有分析过，就是我们都看了，可是我们都知道说在网络上就比你敢讲，那为什么还要在电视上看你的节目？
是的，而且我一直觉得我个人很尊敬小 S， 但是 你去关心一个人就平均就是有几个女朋友，我觉得这就是我在传统媒体的、
哦、八卦的那
就那个我不喜欢、嗯、你知道吗？所以我宁愿回去学院，但你说学院呢，我也不是那种老教授型的、嗯、但我就是在我自己的知识领域内，然后、嗯、去取我自己需要的东西而已，所以我也不媚俗，那有时候我就教书嘛，我就自己教书，就你要不要听随便你，嗯嗯，不听你关掉啊，你去别的星球啊，欢迎啊，嗯，
你会希望你女儿可以听吗？
我女儿因为现在真的听不懂，因为她才小一，国一，
国一嘛，国一，完了，妈妈有没有在陪她、啊？就像跟我爸一样，我这个爸爸送个便当，她送到我小学，我说我已经国中了，
这超好笑。
我就理解，成龙就发生过这事，但是在我的心里，他我很希望他永远是小一。那时候跟他讲什么，他说好好，哦，现在其实是相当会反抗的
哦，真的。那你会有希望女儿成为什么样子的期许吗？你会希望她嫁给医生吗？
我希望他将来做一个活得充实的人就好。我们这个年代的父母其实走过的辛酸路或成长的各种压迫很多、嗯、我只是希望他可以选择他的人生，以后选择任何人生都不要来问我，他高兴就好，但是他要回家的时候我为他开一扇门。
那如果他选择充实的方式就是交很多的男朋友或女朋友，这样 OK
会鼓励他。Okay. 我真的可以接受你，我也
do it for mom。
妈妈当初只有精神上的离经叛道
、那只是我不告诉你。
哎呦，好想听哦！
你不理解我们的时代，封闭有封闭的愉快，
那封闭
这就是在框架下，有时候可以玩出更多的自我一样，
就新花招。
不是不是，人的所受的那个就觉得好玩的事情，跟你的限制是一致的，比如说在维多利亚时期、嗯、对不对，每一个人都要穿着那个大蓬蓬裙，我说的是英国、啊、然后把脚踝遮出来、嗯、那如果有一个那个英国女生呢去拿一个高处的东西露出了脚踝，旁边一群男生就说哇
so sexy
so sexy 好暴露。那我们那个时代一样，你不能理解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连跳舞都会被抓去警备总部的时代，所以那个时候只要去跳舞、哦 oh, wow.
就
开心的、就
是、离经叛道，
就是很愉快、嗯、你知道吗？所以或者是你不了解，我们那时候只是男生剪五分头，女生剪那个叫什么西瓜皮的头，然后每次进那个北一女的校园的时候，他就要看说哦，超过了 0.1 公分，然后你就被抓去那个体育馆前面，然后直接当众把你那个一公分剪掉，而且还把你剪成狗啃骨头。然后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有同学只要把头发夹起来他就快乐了，因为他过了。所以每一个封闭的愉快，每一个封闭的世界有他变态的愉快方式，
是是是，
这就所谓代沟，而谁都无法跨越，因为那个是时代环境造成。所以请问我为什么要讨好年轻人？你们要听就来听嘛。嗯，亲爱的，如果你听的话，我相信你是有知识水准的年轻人。
哇，这个情绪勒索、
啊、不是情绪勒索，这叫做温柔的邀约、
嗯、OK
I love our conversation
I know you do。
然后我很需要去上厕所。
好好，去上厕所。那今天很开心就是可以跟 Betty 聊天，然后其实我们最近正好遇到了一些挫折，然后觉得
可以帮你们、
有被激励到，有被激励到，
有被激励到。
对啊，
你要不要先去上厕所跟他聊？
好，来来，
等我一下。
什么挫折？我好喜欢听人家的挫折。
哦，真的吗？因为我是个不太 care 的人。
对，
他很在乎，这是我们两个正好互补的地方。
对，
比如说就像他有时候会讲，最近讲上海疫情嘛，那他就很多中共同学的经验。
是是是，
对对，
我也很多啊。
对啊，所以
别人的经验更惨啊，
就会大家就会骂，然后就会走心。
我必须告诉你，我小时候也是这样，但是我后来理性客观看到这些，你知道开倒车也只是将来会回档的。嗯，还有就是说我们之间没什么代沟，其实对于300年后的人而言，我们是同一时代，并没有差别。
聊完啦，他就叫我们不要在乎啊，然后开倒车就是回档啊，未来要冲刺、啊、
你不要在乎，你看到的 message 跟我一样多、嗯、而且我说真的我在大陆
嗯，你绝对看的比我们多
啦，我的产业一定比你多，
对啊绝对啊， 我
只是 我有很多房子在大陆，然后我还有很多投资在大陆、嗯、对我而言这只是人类过程的各种试验过程，他将来还是会往前走的、啊、只是他有时候会跌进谷底，他要学会自己爬起来，还有不要在乎别人，你要相信你做得很好，对不对？
我现在觉得我们是同一种人对不
对,
对，
而且你有一天会变成老人而且我刚刚跟他说300年后大家谈起我们的时候还误以为我们是同一个时代，我问你战国时代老子孔子墨子庄子，你以为他们在同样时代，对不起他们隔300年、嗯、拜，
对、
啊、了解了吗、嗯、不要在乎，加油、嗯、
好，谢谢
谢谢你
谢谢谢谢、嗯